复活节快乐，大家！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你好！真的是我们很开心能够在主日，也是复活的日子，来一同来敬拜神啊！我也谢谢大家，在刚刚过去有2个星期，我在香港，那我是好事成双啊！我以前通常都说一石二鸟，但是人家说这个不好啊，就是好事成双，都是好的，所以我能够去见我陪伴我92岁的妈妈2个星期，也同时参加了一个训练，然后让我能够在各方面来学习哈，也谢谢大家为我祷告，因为我坐的飞机是联合航空，最近常常都出事情哈，所以在我们坐飞机的时候也是仰望我们的神，当然我们知道见到他是很快乐的事情啊。啊，今天我们是复活节，所以我们来思想，这个复活节的意义的题目哦。诶，这个跑车不动。好，诶，我们刚刚也读过这个经文哈，所以我就不再读，待会我们再来看哈。其实，在复活节的时候，不知道你期望什么东西啊？在有时候在复活节的时候，有特别的事情发生。特别在1809年的复活节，那个时候正是拿破仑他要攻打奥地利这个地方，这个很出名的大的战役啊。当时他们的人其实拿破仑的兵只有75000啊，但是对方是有87000人，所以在人数上是不够的，所以他们在每一个战役当中他们都很紧张，所以在复活节的那天。他们要攻打一个小镇，在当中就出现2个不同的版本啊！我告诉你们是2个版本啊，我也去查查，历史上面也不能够知道哪一个版本是对，但是都是因为复活节的事情引起不同的后果啊。第一个就是在镇上的居民他们一起聚集，面对很大的一个军队在攻击的时候，他们在讨论要投降还是要继续拼命的去打仗呢？当时有人就说：“今天是复活节，让我们来纪念主耶稣复活。我们依靠他，看看他做什么，我们就一起继续的来敬拜吧。”所以他们在教堂就敲起这个钟声啊。那当钟声响起的时候，一个版本就说，当时拿破仑的军队他们正要进攻的时候，听到这个钟声，他们以为就是奥地利的军队能够晚上已经补充了很大的军队，所以他们就跑了啊，他们就撤了。所以当钟声还没有完全停止的时候，崇拜还没完的时候，他们军队都离开了啊。这是一个版本，另外一个版本就是说，他们说拿破仑军队听到这个钟声，给他们很大的鼓励。我们面对很强大的这个军队啊。我们可以打胜，他们就进攻了啊，所以不知道哪个版本是对，但是都是因为复活节的钟声，所以不知道你今天来参加这个聚会，或者在今天里面复活节的时候，你有什么期待呢？你说：“哎呀，我遇到一个事情，希望能够神奇妙的帮我解决啊。”不知道是不是今天啊？那所以我们每个人在复活节的时候都有一些期望，但是复活节不是单单因为一天。而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就是一个长久继续、不断的都影响着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基督复活是我们信仰的根基，或者说基督教的核心。如果一个人不相信耶稣基督复活，他根本不可能说他信了耶稣啊。但是你说，哎。有些人真的这样信耶稣的哦，他说他是基督徒哦，那可能他在他的信仰当中产生一定的问题啊，因为在哥林多前书15章这个一章很重要的，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看哥林多前书，在保罗写给哥林多的教会一封书信里面，他讲到很重要的福音的内容跟福音的事实，在第3节到第8节他讲到就是耶稣来到世界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而且第三天复活了，而且显给很多人看，其中显给很多人最多一次是500多人，而其中有一半，当时保罗写这封信就是耶稣被钉死复活之后，大概30多年的时候， 他们有一半的还活着。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基督教的信仰不是只是一个迷信，不是一个猜出来的，不是我信就有，不信就没有，不是这样的，是根据一个对象，信的是一个对象，这个对象就是说信耶稣。那耶稣这个对象，他是真的，是活的，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因为耶稣说他就是神，他是神来到地上啊，用一个人的方式来成就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关乎我们人跟神的关系，也影响我们整个世界的关系。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在下面他就讲了，如果用个假设，其实不是真实，假如耶稣没有复活的时候，他说什么，我们传的也是枉然的，我们信的也是枉然的，而且我们没有解决信耶稣的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还在罪里面啊。那么信耶稣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我跟神隔绝了，这是有罪的问题，所以我产生很多问题都是因为罪的影响。所以他说如果耶稣没有复活，就是这个罪没有解决，那罪没有解决就带来死亡啊。所以这个，所以我们传的我们信的都是白白的，就说哎，礼拜天我们有很多时间，我们为什么还待在这边呢啊？有很多好玩的地方，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除了工作很努力之外，他们还要花很多时间在我们说弟兄姐妹当中服侍，帮助他们一同的去享受神的在我们当中的工作。所以你这样不是很浪费吗？如果这个不是真的，我们来做什么？你说牧师你怎么样，我更是糟糕了，对啊，我信的不是真的，我还在传着，因为我在这么浪费时间，对不对？我一定不要做牧师了，对不对？但是我是读历史的，所以我就说，哎，我是经过这个过程了解啊。所以耶稣基督的信仰关键就是基督的复活，基督复活了，所以我们信这位复活的耶稣基督，而且他带来的生命的影响就是他所做成的事情一定会成就啊。那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也继续的讲下去，他讲到这个用一个人的生命来做解释，他说我们其实当耶稣复活的时候，就代表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就是一个新的创造。所以在圣经里面讲到，如果有人在信耶稣，就在基督的里面跟神有一个生命的关系的时候，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那新造的人不是说改变旧的东西，他是重新被神注入一个新的一个生命，所以他开始活了，他开始敏锐到神，而且神进到他的生命里面，开始有个生命的连接，我生命的关系。所以信耶稣不是说我礼拜天来到教堂很努力的做很多善事，这个不是基督教所讲的基本的，基督教所讲的就是你要信耶稣，而且因为耶稣的生命，你才发现我在世上应该做什么，而且在靠着耶稣来活出这种不一样的新的生命，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所以 有些犯人罪犯他们信耶稣改变了，他们愿意在人面前承认我的确杀人了，我的确做这个事情了，而且寻求一个人的饶恕。在使徒行传十三章三十四节也讲到，这个是一个脱离死亡，就是罪带来的因素。我们死亡可以包括肉体的死亡，也包括我们 生命上面被控制 被压制住、啊、所以这个是好这个死亡一样，所以在我们的身体上面带来很多的影响。但基督的复活带给我们一个真正活泼的盼望，一个真实的盼望。上个礼拜五我在托老所里面跟一个年长的伯父来谈话，我跟他常常坐在那边，到托老所应该到处很多活动，跳舞唱歌好吗，打麻将、哦、做很多喜欢的事情，那他总是坐在那边。我就问他，哎，你到底有没 有喜欢做的事情？他说，哎呀，我以前喜欢旅游。我说好啊，那去旅游啊，但是现在我都没有去，没有兴趣。我说那你来到托老所打算做什么呢？会不会跟人聊聊啊，跟一些朋友坐坐啊，跟运运动啊，打打太极啊？他说我都没有任何的意愿。那我说那你在等什么呢？ 他说我等着死亡，这是真的可悲的一个事情。他不知道活着是多么宝贵的事情，他不知道活着应该怎么样活。今天如果我们没有看到生命的意义，我们可能追求不懂的东西，但那些东西不是我们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他们带来的更多的因为追求，因为各样的事情，跟人很多的争执，对吧？因为我要得到那个，可能是会受到拦阻的，这些都会影响我们很多的情况，影响我们的心态，影响我们的情绪，影响我们的身体。但真正的盼望在哪里？真正盼望在于我们明白有一位活的神，他也明白他在我们身上，活在地上有他美好的一个计划。对于基督复活呢，其实是很清楚的啊。有一个叫孟余华啊，他是一个学者啊，他是说在一本他的历史跟基督教的书里面，他这样讲，他说基督的门徒是当时的目击证人，他们是亲眼看到的。至少那边保罗说有500多个还活着啊。他们听众里面有不少人是知道这个事情，当他们去讲耶稣复活了，耶稣复活了，其他周围的人，不管他们信不信，他们都知道发生这个事情。在公元56年，就是刚刚我们读的那个哥林多前书的书信里面，就讲到有500多个人以上同时看到耶稣复活，而且这个保罗说写这个信的人大多数还活着，所以当时的人去讲这个耶稣复活的事情的时候，肯定不能够其他人都知道是真还是假，所以他们根本不能够骗人家。所以当时这些反对人一定会很努力的去证明他们不是啊。那今天我们当然很多人努力的还是说耶稣没有复活，但是我们今天是有足够的事实。啊，因为在很多的情况里面，譬如今天我们一起来这里聚集哈，如果犹太人来说，他们应该是礼拜六来聚集的，他们叫安息日啊，在十诫里面讲到要守安息日。但是很奇怪的，当耶稣复活之后呢，这些信耶稣的犹太人他们改了，他们不在礼拜天、礼拜六来聚集，他们礼拜天，好像今天来聚集的时候，我们有主日啊。这是主复活的日子，这是很大的一个改变。对一些犹太人来说，他们是一直守着一个旧约里面神颁布的十诫，对吧？你不守十诫就有大问题了，对吧？他们如果守十诫有一条守不了，那就很严重的事情。但他们竟然把这个改掉了，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很多信耶稣的犹太人，他们也是礼拜天来聚集，因为他们信了耶稣，成为一个基督徒，而且在按照圣经里面很多的预言啊，圣经里面很早就讲到耶稣要来，这个他旧约里面叫弥赛亚，后来就耶稣说我就是那位弥赛亚，就是基督啊，基督就是旧约里面讲弥赛亚啊，所以耶稣基督就是这个，所以完全应验在旧约里面很多的预言有关耶稣基督的不同的预言啊，所以在单单耶稣复活的钉死的那个时候的一些细节，完全的应验了。单单那个时候，如果要用化言率来说，是几百万分之一的可能性啊。因为我们看到信耶稣的人，他们就聚在一起，成为教会，而且很多的不同的地方聚集教会。而且耶稣在钉死之前，他跟他们门徒一起，不单单吃这个逾越节的晚餐，好像犹太人一样，还设立一个叫圣餐，就是跟他们吃饼跟杯啊，好像我们有时候你看过，你参加过聚会，基督徒有时把那个饼剥开，然后也喝一个葡萄汁啊，以前他们都喝葡萄酒啊，这个代表什么？代表耶稣他的生命剥开，生命为我们舍去，而且他流血为我们舍命，所以这个是纪念他。耶稣吩咐你们要这样纪念我，直到我再来啊！所以圣餐跟洗礼也是这出现，也是很特别的，证明耶稣复活的事情。另外，我们发现很多的 基督徒，如果你听过基督，不只是过去，而是一个信耶稣的人，他的生命的，我们说见证，他们改变的一个过程，你发现很多很奇妙的事情。他们是因为信了耶稣，不管他们怎么样，但是他们因为同样都是因为信了耶稣，跟神有一个生命的接触，他完全生命都要改变啊！我太太的弟弟以前都常常有去教堂，但在最近呢他真的信得清清楚楚了。他跟我太太每个礼拜天他一天都每天都读圣经啊。跟我太太有礼拜天去讨论，问很多问题也是他经历到神很多奇妙的过程是他想象不了的。当然，你说我们没有经历到，那这个是神的安排。有时候你没有经历到，但是不表示神没有在你生命里面工作他经历很多。刚刚我们来的时候，我太太有提起一个很奇妙。有一天，他们在跟那个餐馆的在餐馆里面约一个朋友，他听了很多对他的误会的消息。跟他一起吃饭，他就解释司机不是这样的。那当时候很奇妙，有一个黑人不是黑人，特别没有，就是当时是一个黑人走到他面前说：“哎呀，好像神告诉我要跟你讲一句话。”很奇妙，在那个 buffet 的地方他说他要我告诉你，你是一个好人，不管人家怎么说都是你是个好人。哇！当时他说：“哇，很奇妙，鼓励我，因为当时正在跟那个朋友解释，我不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很多很奇妙的经历，我不知道。如果真的是说，你们每一个基督徒，他有很多奇妙的经历，有时候不是我们编造出来，是我们真的经历到。当时你说：‘哦，我没有他这样经历。’神对你的是量身定造的，不一样的所以生命的改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证明，基督复活，因为他们遇上了基督。”接受了基督，这个生命就开始有改变。特别在新约圣经里面，有一个作者27卷的新约圣经里面，他写了很多的书信，就是保罗。他已经叫扫罗，他已经是就是犹太教的一个分子，所以他逼迫那些信耶稣的人到处去抓他们后来他在路上，大马士的路上，他遇到一个声音，他说：“你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然后他眼睛就瞎了，他说：“我没有逼迫你啊，说你就是逼迫我的耶稣嘛，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他只是逼迫基督徒，但是那个说，他说你是逼迫我所以他马上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警醒。然后神耶稣就叫他去见另外一个基督徒，然后他看见眼睛有看到，所以从那天开始，他就180度改变，他开始去传耶稣，因为他信了耶稣。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所以你看到今天我们手上的圣经很多都是他到处传道的一个记录，他跟一些他所建立的弟兄姐妹的生命里面写的信。所以我们看到还有当时很多基督徒，甚至今天很多基督徒，他们因为我说信耶稣，我不能够违背神，所以他愿意殉道而死。当然，你说，哎，殉道很多人都这样啦，他信啥的，他们就随便为那个信来死，也有的，所以有些邪教都会这样。但这个是因为他信了耶稣来产生这个结果，而我们加起来这么多那么多不能够是说只是这一项，而是全部加起来，还有耶稣亲自的复活的时候向门徒显现。让我们发现这个是一个不可以推翻的事实。如果真的去按照把这些证据拿到法庭里面审判，的确有些不信耶稣的一些基督徒，不是基督徒，他去尝试把这些资料去好像审判一样来证据有多少来说，结果他们最后都信了耶稣。有很多这样的书，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看。所以今天我们信的是一个复活的基督。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带来很多的影响，但是基督复活，其实很多人还是不能够接受。那他们不能接受的时候，就影响了他们能够经历到耶稣的生命的影响。以前我服侍的机构呢，Cruise 呢，他有一个同工他叫 Josh Madell 就是麦道卫中文翻，他就是以前也是很不相信的，后来他花了很多时间去把。所有这些来去了解，然后他写了一本书叫《铁证待判》现在还不断的 update 他说，许多怀疑论的跟历，甚至是历史学家都说，除了圣经以外，没有关于耶稣和他复活的历史证据。一些人他们忽视基督教的历史的可信度，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信耶稣的历史学家或者都存着偏见，而他这些对这些新约圣经来说，他这样说是一个非常荒谬的一个论点，因为他们这样否定了真正的事实。新约圣经的作者花很多时间把他们自己亲身的经历记录下来，他们也同时证明这个是事实，他们也用生命去证明这个事实。所以今天我们遇到的，甚至是我们读历史的这些历史学家，他们也有偏见，因为他们不相信圣经，不相信圣经里面特别有神。所以，当你不相信的时候，不相信有神的时候，那就什么都不能相信啊！看在面前的事实也可能不相信，因为这是一个超乎人想象的一个神迹，不可能，不可能有神迹。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也可能受到这些错误的影响。我们相信，这个圣经里面把它神迹的部分破开，我们只用我们自己，怎么对我们有益处，对我今天的生活有一个新的看见。就是帮助我的，那这样就是完全把整个基督的信仰、整个圣经所讲的，基本都推翻了，这是不可以的。如果我们单单看耶稣基督复活的事实，耶稣说他就是从天上来的神，如果这个事实是真实的话，根本对我们来说也可以帮助我们更有信心去相信神存在。神是存在的，有些人说不可能，神不能存在，那你也需要信心去相信神存在，有信心去相信神不存在，对不对？但是耶稣基督复活，更进一步是其中一个帮助我们明白神存在不需要很大的信心，这是我们今天可以相信的一个很重要的事实。所以教会呢，不是一个建筑物啊，不是我们这里是教会，这个我通常我把它分开，这个教堂。教堂可以变成空空的一个博物馆，对吧？当有信耶稣的人来到这个建筑物里面，教会就存在在这里啊。所以教会可以有两个意思哦，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教会是一群人。什么地方有一群在那边，不管那个地方可能在非洲，都根本没有建筑物，就在一个空地里面，教会已经存在在那边，就是一群信耶稣的人，他们聚集，因为耶稣。而且他们活出基督给他们的盼望，所以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非常对，我们真诚的相爱，同心的建造，为要把神要我们完成在地上的目的能够活出来。哦，那你说，哎呀，那基督复活是真实的，那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刚才我们读的经文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照着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我们说神，又有耶稣，他们里面听都有圣灵啊。这个就我们通常说，哎呀，这神就是三位，但是一位神哈，这个很难解释。但是这个就是圣经里面的启示给我们的一个事实。这位神，他可以同时的有三个不同的状态出现。但是只有一位神啊，所以这个我们很难解释。但是如果你不相信呢，就没办法啊。但是这个就是我们接受哈。那这个复活呢，就是带来一个很重要。这里说，神按照他的计划，让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成为人，来借着他来到世界所成就的事情，带来一个重生，好像我们说重新的出生。刚才我们说重新有个新造的人。这个重生就是我们信耶稣的时候产生一个结果，就是我们跟神重新除去一切的拦阻，我们罪的拦阻，我们各样敌对他的拦阻，我们不信他的一个拦阻，我们自己也愿意接受他的时候，我们就产生一个新的关系，我们跟他建立一个关系，好像我们说出生了，或者我有时候用一个解释，就是我跟神结婚了啊，我跟神结婚了，那从这个时候开始呢？就带来一个，这里说，为了叫我们不单单停留在 有一个新的生命，而且这个生命是带来一个活泼的盼望，重生带来一个关系，一个新的生命。因着这个新的生命，我们里面有改变，我们一个对世界的看法，对这个人的看法，对自己的看法，我们对我们的一切都有一个新的看见，因为从神里面给我们新的看见。圣经告诉我们很多一般的真理啊，告诉我们自己怎么样活在这个世上。当我们一步一步的按照那当中去实行、去行出来的时候，神就在当中一步一步让我们更清楚，你这个人、我这个人在世上有什么重要的角色。有时候我们都去了解一些啊心理或者一些性格的测试，哎，我们出生是这样，跟他完全不同的，没有一个人是相同的。我们在里面有这种天生以来的一种特质。或者潜力，这种潜力每个人都不同。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在这当中去活现我们在世上应该要扮演的角色？有时候就利用它来选择工作，对呀，啊，有些人在他怎么样啊？当然我没有听过有些人来配对婚姻啊，这个很危险哈，啊，跟这个不是太正确啊。所以这个人生里面，我们的新的生命对于我们来说，开始帮我们进入一个跟神的关系里面，而且开始明白很多的事情啊，而且这个关系带来的更是指向未来一个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很多未来很多要发生的事情，这是我们可以说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确据、盼望、确定必定会发生的事情，这是我们可以有把握的。但我们今天不知道明天，比如我坐飞机也不知道那个飞机安不安全，是凭我们说凭信心上去的哦。那但是我们相信，哎，无论怎么样，我见到神，不只有掉下来，可能我太太很伤心，但是我会见到神啊，很开心，对不对？世上的劳苦没有了啊，对吧？啊，但是这个是基督徒应该有这个看见，我不是在自己寻死。但是我很希望能够快点见耶稣，这是我的盼望啊！啊，不是因为逃避世上的苦难啊，所以这个未来也神的确会回来，在圣经里面，耶稣不但复活，他还要再来，所以这个是未来要发生的事情啊。这个就讲到，比如最近在4月7号，知道什么事情啊？啊，不知道。哇，这个太阳怎么样？哇，所以我的孩子一准备啊，请一天假就去啊，Ohio 了，他去拍照片了，我一下子就怕了，那么严重。但这个有时候你不知道，现在很多人讲到这个是空校啊，这个不好了啊，有些人在这边讲啊，那这是对美国的一个最后的警告啊，这个也是另外的人解释了，对不对？那这个兆头你不知道，所以我们每个人遇到不同的事情啊，当你去解释可能不对的，但是到底真实的是怎么样呢？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未来真实的会发生的事情，一步一步，我们说现在看到的，就是逐渐走向这个最后的日子啊。那复活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啊，所以我们需要怎么样？我们需要去回应复活的事实。那用信心来回应，就是继续的用信靠神的方式来，这个复活的事情是一个事实，那我们要继续相信，去把这个事实在我们生命里面产生一定的影响啊。那每天想想，今天耶稣已经活了，那我现在面对的事情，如果是他活着，他怎么看呢？有没有这样想啊？你有没有这样想？如果耶稣在我这个处境当中，他活着，那我应该怎么样处理这个事情呢？啊，以前有这个叫运动嘛，啊，What will Jesus do? What will Jesus say? 就从这个角度来想啊。当时耶稣复活的时候，你会想到当时他的门徒，如果你按照圣经里面思想看的时候，圣经记载他们的门徒开头都不相信了。哇，这个你说可能吗？圣经是应该是推广耶稣复活的事实的吗？怎么会记载这个门徒他们都不相信呢？的确是这样，所以圣经是很真实的把当时的情况记录下来。 啊，当时的门徒他们都很多都怀疑，那时候耶稣复活了是吗？可能啊，对啊，很多人不相信。那后来当耶稣真实的显现在他们面前，耶稣复活之后有40天，啊，历史上面有40天不同的显现，其中一次走500多人啊，另外就是有就是在他要升天的时候，很多人看见的一个时候，他跟他们讲话啊。那还有不同的时间跟门徒，所以他门徒就因为亲自的耶稣跟他们显现的时候，他们就开始相信了、明白了，因为这个活的。那么我们特别有一个叫做怀疑的多马，对不对？因为当耶稣跟其他门徒见面复活之后，他不在里边，他就说不可能，耶稣不可能复活。那第二周耶稣又出现了，然后他在当场。那就说你看看我是不是复活？你来摸摸我的手，我的手的钉痕手，这钉的手，看看我是不是？那多马是没有，不敢去摸了。他说我就相信啊，所以当时的门徒也不相信。我说哎呀，这个其他人不相信也是可以，因为他们用的是理性主义啊。啊，今天我们面对的耶稣的相信耶稣的问题呢，就很多时候我们是相信我们的。理性不相信神迹啊，理性主义啊，或者是各样的科学主义啊，不是说科学不可靠，科学主义啊就很危险了啊。所以当我们看到复活的时候，我们要用信心来回应啊。奥古斯丁他是一个很好的、很好的学者，但他年轻的时候都不相信神，跟妈妈每天为他祷告，他都不相信，觉得他是犯了很多罪啊。所以他有一个回忆录、忏悔录，他写下他怎么样之前的人生是怎么样。也后半部他讲到他对人生里面很多的学习是一个灵魂的探索。他写的很多关于人的本身、罪恶、恩典、救恩这些很重要的思想啊。所以他是用信心来回应的，他因为。接触了神之后，他有生命的改变，所以他写出这个很特别的一个影响。今天很多我们信耶稣的人，他的所写的。今天我在外面跟华明啊谈话的时候，他还引用那个奥古斯丁的话啊，所以你看他影响他很大啊，他啊可以把那个话引用出来啊，很厉害啊。所以信心回应是这个复活的事实，有一个宣教士。他写一个诗歌啊，叫做《足印》啊。这个诗歌里面讲到，他就是说有一个人他写到他在梦中看到耶稣跟他同行，看到他一起在走在那个沙滩上面，一条两个足印啊，两对的足印，所以他很开心。他听看到这个人分享他的梦，他就非常开心，哎呀，很感恩啊。但是，当后来他遇到很大的困难的时候，他就想到，而且他好像看不到神在帮助他的时候，他看到好像一个图画，就是只有一对的足印在沙上面行走，所以他就对神说：“神啊，你说你爱我，我专心的摆上一切，我到宣教的地方，放弃很多东西，来为你而做很多事情。”但为什么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我看不到你；我最需要的时候，你却离开我去了？但神对他说：“说，亲爱的孩子，我一直很爱你，从没有离开你。沙滩上的足印是我的，是我在你最困难的时候抱着你走下去。”我不知道在座的基督徒，你有没有体会到，在困难的时候，神的话语。神自己用不同的方式来告诉你：“我在，继续走下去，不要怕。”所以，这个复活对我们来说是要信心去回应的。可能神透过不同的方式，有时我去看圣经，跟着一些灵修资料来看，但那天的灵修资料却就是我当天最需要。你说这些灵修资料都是3、4个月之前他们。不应的，那么巧的在当天对我说话呢，这是真是很奇妙的，神的安排就是这样，所以神用不同的方式来告诉我们， 他是活着的，他也是爱我们的神。那我们要怎么样明白复活的意义呢？刚刚我们读的经文，另外一个很特殊的经文在马太福音27章，讲到耶稣复活的时候，耶稣死了，连后面在耶稣复活之前的有一段几节的经文是很奇妙的经文啊。但当时的犹太人，他们特别马太福音是对一些当时的犹太人说的一个特别这个福音书。对他们来说非常有意义。他记载这个事情，他说：“忽然间，殿里面的幔子从上到下裂开，然后地也震动，磐石都崩开，坟墓也打开，睡了的信耶稣的人忽然间起来，从坟墓里面起来。当耶稣复活之后，他们还走到圣城耶路撒冷等等，向许多人显现。你说哇，怎么可能？”当时就马太福音，马太就是记载了有这样的事情，在当耶稣复活死了，跟着复活的时候，这个发生这个事情啊，所以这个我们很难说，我们今天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去解释，我们按照他们当时犹太人的了解，按照圣经里面的实际的，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能够对他们讲的很重要的意思哈。第一个就是殿里的幔子从上而下的裂开，表示复活带来一个重新的一个跟神的联合。在希伯来书一个常常引用来解释旧约的很多的律法跟各样事情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耶稣是大祭司。耶稣也是那个献上自己的祭物。通常我们大祭司代表人跟神在当中，把人的罪用一个动物把它献上，对不对？来除去人的罪。他们就是透过这样来相信神能够赦免我的罪，在旧约里面。但是这边讲的就是耶稣来到世上，就好像这个祭物，他也是那个大祭司，他自己的身体就是幔子。来形容这个情况，的确，在当时，在耶稣钉死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情，在当时在历史上面记载的，当时有一个很奇妙的事情，他们的记载就是这样说，在北非洲有个很大的烈风吹到这边来，然后它当中整个世界都黑暗，当时也而且把那个电的幔子都吹成为两半啊，他们这样来形容这个情况。当然，这个是他们那个解释哈。但是在圣经里面记载，这个是因为耶稣他钉死了，而且他完成这个跟人跟神那个隔绝那个鸿沟，所以那个幔子裂开，就是代表人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从跟神相聚相遇的一个很重要啊。那对我们来说，我们是不是很珍贵？我们跟神能够重新连接在一起呢？今天我们可能我很欣赏哈，我很多弟兄、很多姐妹吧，主要姐妹跟我太太礼拜四一起读经啊，哇，一个一年的读经，很努力啊。还要打卡打卡哦，很厉害啊！我说，物上的监督啊，哇！我说这个真的很好。当然，你读圣经的时候，神都对你讲话了，对不对？啊，虽然很快的读，但是都一起还聚在一起来分享每个礼拜，这个是多么好的一个事情！因为这个是其中一种我们认识神、亲近神的一个途径。我们就是透过读圣经，当读圣经的时候，神就透过他的话来跟我们讲。啊，透过这个话，所以这个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亲近他的一个美好的事情啊。所以我在香港的时候遇到一个以前的同工，他是读一个灵修的 formation 啊，spiritual formation。他说他有准备去什么哪个地方，他要有30天的什么一个朝圣之旅啊，他们是另外一种。他是在那边路上背着背囊，在那边每天走路默想神，结果他是另外一种啊。 所以我们用可能很多方式，希望能够更亲近神。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神对你的渴慕啊？今天我很想跟神再亲近，打开的话语跟他祷告，这个是非常重要、非常美好的事情啊！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已经建立了，如果因为耶稣的缘故，你信了耶稣的时候，这个关系是永远的。但你的交往还是可以不交往。信了耶稣，但每天都是忙忙碌碌，但没有去跟神沟通也可能。但是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情况啊。那复活的第二个意义呢？你看到这里说，地大震动，睡的圣徒的身体多起来。都起来了，都有起来复活的，代表一种生命的更新。一个死去的人重新复活了，死代表着我们在各样的罪恶权势，也代表真实的身体上面死亡了，不再有任何的反应。当我记得我去看我爸爸在香港过世的时候，我没有在他离开之前有机会，我去的时候他已经躺在那个冰冷的殡仪馆里面，啊，叫他摸他，他都没有反应，一个死亡的，完全没有任何反应的状态，所以这个状态里面就是不好啊，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也常常处在这个情况里面，就是表示我们都没有一个生气啊。但是这个复活带来这个生气，他重新活过来，表示他从一个死亡的控制里面。一些傻子里面重新出来，在启示录里面，神对四门徒教会啊，他特别形容他自己是死过又活的那一位啊，死过又活的。那对于四门徒教会来说，他们的确好像面对各样的死亡的控制啊，在他们那边提到他们在物质的生活里面贫穷啊，物质的生活的死亡，他们被那些撒旦。所以，冒称是犹太教的人去毁谤，他们还要被监狱监禁在监狱里面10天而且他们可能要面对身体的死亡。所以，但是神说，告诉他们，你们要得胜，你们要自始忠心，因为我是死而复活的。所以他们因着神，他们得胜了。所以这个教会是神欣赏的一个教会就是他能够靠着神面对这样的各样的困难，这样的各种的可以说死亡，他们能够活过来。所以，当圣徒身体真的复活的时候，代表一个生命的更新。的确，这个是真实的啊，在生命当中、未来当中会发生这个事情。莎士比亚曾经讲过，他说死亡就好像有一个幔子在那边。看到人从这个幔子进到里面以后，没有人再出来。但耶稣的复活打破了这个美好的一个描述，进去的可以出来，因为人可以死复活啊，所以这个是真实的情况。那这个在希腊有个诗歌说，年轻的美貌逐渐的消去。壮年的容美，每日都凋谢，在这个世界上，一切的万物都不断的消退、消失。但是穆迪啊，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布道家，他说，如果有一天你看到报纸说我死了，不要相信他，因为在那个时候，我活在一个比以前更好的地方里面。他相信耶稣的复活，说他的确。活在跟神在一起的一个生活当中，在我们面对复活的事实的时候，代表着我们生命在不断的更新。如果我们继续的跟我们的神用信心来连接，我们的生命是不断的增长。好像现在春天来了，只要你把一个种子丢在泥土里面，它就会慢慢长出花或者果子。我也丢了很多，昨天我丢了很多在里面，开始准备看花了，对不对？生命就是这样，不会死的生命。当你放在连在一个它有关系，如果你放在那个箱子里面，没有放它泥土里面， 它是不会生长的。但是当你把生命连接在神的里面，神就会带来生命的改变。第三，坟墓出来进到圣城，代表复活，指向终极的盼望。当时对保罗他们来说，他们的一个观念就是，有些人死去了，他们最后怎么办呢？如果他们复活的时候，他们面对神的审判的时候，他们能不能过关呢？啊，这是他们的一个担忧。但是在这个描述里面，告诉他们有一个终极的盼望，就是基督的复活带给他们一个永恒的保证。他们在神面前可以得蒙神的悦纳，他们可以经历到神美好的保障，身体得赎，这是最终每一个信耶稣的人，如果真的死去或者睡了，有一天神再回来的时候，要重新有一个不朽坏的身体。这个是圣经里面很清楚记载，也从耶稣基督他自己的生命的实在的经历里面告诉我们。因为耶稣复活的时候，他再一次显现在门徒面前的时候，他已经不是以前的单单是肉体的耶稣基督，他是可以关着门，他也可以进去的那位超越那个时空的这位耶稣基督。所以，这个盼望不是给我们告诉我们一个更好的世界。今天很多人说，我希望世界和平，我希望世界更好。终极的盼望不会有这个，终极盼望也不会保证今天我所遇到的生命所有问题都得解决，不会的。终极的盼望也不会告诉我们不受苦难，终极的盼望也不会叫我们能够活在现代的很多理性主义，甚至相信教育、政府、自由主义能够保证我们要进步到底。今天是复活节，美国的总统宣布今天是什么日子？所以是一个很可笑的一个行动啊！所以在神在历史上的复活的基督所应许给我们的，是一个必定会发生而且真实的未来，也是他希望我们能够跟他一起能够经历的一个丰富的未来。所以，总结来说，基督的复活对我们很重要。如果我们信了耶稣，我是信耶稣的人，我不可能不相信耶稣复活。我相信耶稣复活，我不能够完全不管他活着的基督，而在我们生活中糊里糊涂的过生活。耶稣的复活叫我跟神重新合一。我可以从他里面，不管发生什么事情，经历到从他而来的安慰、真实的平安，因为我能够脱离各样他不讨他喜悦的事情，而且走在一个他所喜悦的事情当中，而且经历到他的保守。耶稣的复活是我们人的生命得以更新的根据。我们借着耶稣的复活，我们生命可以完全的改变。保罗说，我在不是我的神的时候，我会不以为羞耻。他觉得，因为他说他，我知道我信的是谁，我知道我深信他必定有保存我，他所交付我要完成的，他不会觉得羞耻。圣经里面也形容有一个羞愧，另外一种情况。我们亚洲人很容易，我们来到美国，发现，哎，为什么孩子常常都，人家都说你很好啊，但是我们在亚洲的时候，你他们还没有达到我的要求啊，很多很多是两种啊，好像我们说一种羞愧、羞耻的一种方式来教育我们的孩子，这是不对的哈。但他们说什么都好，也是有点问题，然后我们也要调整一下。那怎么能够有个平衡点呢？就是我们自己去探索，按照圣经里面的教导。但是在这里讲到会羞耻、羞愧，当耶稣再回来的时候， 告诉我们有两个情况，一种就是有两种的审判，一种就是对基督徒的审判，一种是对不信耶稣的人的审判。因为不信的人要亲自把所有我所做的要在神面前交账我做的怎么样？我们知道，哎呀，就做的没有达到100分，对不对？那就有个结果，对不对？那基督徒怎么样？基督徒也是没有达到什么，但是我们因为信耶稣，所以耶稣承担了我们那些不好的，所以当中我们就能够在神面前站得住。但是也有不是说啊，那就很容易啊，但是不是这样？也有个羞愧的情况出现，就是当我们站在神的面前，神说你信我，但是你怎么这样生活的，而不像我希望你活的生活，那当时就会同时在神面前有一个交账，对啊，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但是基督的复活的生命带给我们有一个真实可以更新改变的，是可以从以前不是这样变成完全不一样的生命。耶稣复活也是我们人终极的盼望，因为有一天我们要从死里复活，同样的跟神永恒的在神的当中。今天我们来思想复活对我们的意义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是在什么的情况里面。开头的时候我说，今天是不是你也希望在你生命里面有些改变？希望就在复活节发生呢？如果真的是这样，可能不一定在复活节发生，但是在你人生里面可以随时发生。当我们跟神真的正确的联想关系，没有信耶稣的，接受耶稣，开始一个新的关系。信了耶稣的，我们好好的跟神有个正常的交往，去爱他、听他、跟他，我们的生命就有一个不一样的人生。一步一步，你会发现神告诉你，活在世上不是追求那些短暂的东西，但是我们有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因为有耶稣的时候有不一样，一种体会也不一样。不知道你是怎么样的情况？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感谢主给我们今天在复活节的日子里面，我们一起来思想耶稣的复活。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你在看着我们。当我们聚集在一起敬拜你的时候，你知道我们的心，你知道我们所希望的，所盼望的。主，你给我们真实的永恒的盼望，愿主你帮助我们能够真的紧紧的用信心来抓住你给我们的一切。在这个时候，我也想在当中问一下，如果在座里面你知道你自己还没有相信耶稣，就是从来没有跟他说我相信你，我愿意接受你成为我的救主，那这今天这个时候，你会不会想对他说这样的话呢？我们信耶稣不是因为我做了很多的好事，我做信耶稣不是因为我能够成就什么事情，我信耶稣是因为我知道，我身上如果没有耶稣，我是不能够跟神在一起的，因为我面对神的时候，我是充满着神不喜悦的罪，神借着耶稣为我承担了这一切，他愿意很欢呼欢迎的来接受我，只有我愿意接受他。如果你今天你明白今天分享的，你说我愿意的话，我想你在座位里面，我会重复一个祷告，你可以跟着我一句一句，在心中跟神说我愿意。这个祷告是这样的。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感谢你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并且愿意在我的生命当中引导我。我愿意接受你成为我的救主，帮助我学习更认识你，更爱你。如果你愿意这样的祷告，我现在再重复，你可以在座位里面跟着我对他，不是对我们说这样的话。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 感谢你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感谢你愿意去引导我。我现在愿意打开我的心门，邀请你进到我的生命当中，成为我的救主，也帮助我继续更认识你，更学习去爱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一起来做结束祷告。天父，感谢你给我们有这个美好的时刻，我们能打开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就是你留下来。永恒不变，告诉我们怎么样活在这个世上，也怎么样等候着你的再来。今天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来唱诗歌，我们来打开我们的心来敬拜你。愿主悦纳我们的敬拜，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让我们来一起唱一首回应的歌哈。好。这首诗歌叫《我愿触动你的心弦》，当然，这个心弦不是我的心弦，不是你的心弦，是我们希望能够靠近我们的神，他的心弦。每当我来到主的宝座前，我心我灵向你匍匐敬拜。再次将主权交托全能神，恳求你心意向我显明。我愿触动你心弦，全心讨你心愿。我愿举起双手，相呼于你，贴近你胸怀。我愿触动你弦，全心讨你心愿。我主我的神，求夺我心，完全属于你。每当我来到主的宝座前，我心我灵向你匍匐敬拜。将主权交托全能神，恳求你心意向我显明。我愿触动你心弦，全心讨你心愿。我要举起双手，相呼于你，贴近你的胸怀。我愿触动你心弦，重新讨你心愿。我要去遵从，唱出我心，完全属于你。我愿触动你心弦，全心讨你心愿。我要举起双手，相呼于你，贴近你的胸怀。我愿触动你心弦，
全心靠你喜悦，我主我的神，救度我心，完全属于你。
阿门，谢谢诗班。